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好，这经文还是跟上面的要连在一起，就是顺服。那么而且这个顺服呢，就是对丈夫，也就是恐怕是最难的顺服了哈，而且是对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这都是我想是当时环境里必然有的现象。比较多的基督徒在刚开始是奴隶，然后他们主人不信，而且很暴虐，很不合理。那刚开始信主的家庭的人物也通常是女人或妻子，她的父母或者她的丈夫暴虐。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说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在没有违反顺服神的、没有违反真理的前提之下呢，即使这些不合理的情形呢，你也顺服啊。我们这再一次说，为了自己的良心，为着主的缘故哈，也不要只想到是为自己的好过啊，怎么等等。但是这的确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你那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不讲道理，你跟他对抗，在当时就跟当时奴隶要跟主人对抗是得不偿失，是很危险的哈。好，不过在这里就有正面的，就是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不听道。他注意这里是讲道理，他不是说不信耶稣，他说不信一个道理。我想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呢，更是跟一个耶稣这个人连在一起的，这个 person 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讲道理，有天堂，有地狱，有救恩，这都是道理，这都是教义。但是教义和道理呢，是跟耶稣这位 person 连在一起的。而这个道理呢，你今天不大能叫耶稣或者圣灵直接活给他们看，那谁能活呢？就是那个传的人了，那就是这个妻子了。他们是不听道的。你看这讲的多么和现代的社会或者任何一个社会，他根本不听的，但是他眼睛立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就在那里看啊。他不听，但是他看啊。这里都是我们看到彼得啊、耶稣啊、保罗啊、雅各都讲听到和行道的关系哈。只是这里特别是讲到在家庭的生活还有传扬福音的事上，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好，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就是圣灵工作理想的状况。我们也知道很多丈夫根本没有被改过来，越来越坏的也有。不过我们希望是继续有这样结果。这个也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六节那里有讲到说，你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怎么知道你不能改变你的配偶呢？你的儿女。好，我们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好像就是他是很顽固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品行、我们的贞洁，我们的心是越来越好哈。他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贞洁当然不只是说没有外遇，我想在当时这种有外遇的情形应该不会很多了，尤其在教会里面。贞洁我相信包括是一个妻子的温柔哈，下面就敬畏的心。敬畏也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要翻直接一点也是惧怕的心，就是敬畏和惧怕这两个字是常常是一个字，真的也很难分。这我们不大喜欢看到这样的经文，就他这意思就等于说，哎呀，这妻子一天到晚被欺负，但还这么柔顺，有一天呢，终于孝感动天了，让他丈夫看到，哎，你知道你叫你老婆怕成什么样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哈。那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说妇女受到伤害都不应该伸冤，或者奴隶受到伤害不应该伸冤。 不但应该，而且我们要主动的去做这些事，但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有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做什么事，那你就又不能离开，又不能怎么样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敬畏惧怕的心吧，求神来帮助你。那我们相信神一定开路。各位讲这些话，我真的都不敢分析一个一个 case， 因为太多这些 case 了。嗯，这种例子好像忍气吞声很久了，还是这样，怎么办呢？啊，那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信靠神哈。好，这个是对那个不信丈夫的、不信的丈夫或者不信道理的丈夫，盼望能够在你身上看到哈。我们又讲到像主耶稣他自己的例子，可以说，如果他的主人是上帝的话，那的确上帝到最后好像把他挂在木头上，后来叫他复活。但如果他的主人或者他执政掌权者是比拉多和那些祭司长的话，大祭司的话，那他们是真的到死都没有改过来。不过耶稣的生命却是在这里面活得更美好哈。好，这个是做妻子的、做仆人的，我们基督在世寄居要有的哈。好，下面呢就是打扮了、装扮了。女人的特色是什么？男人的特色，其实这个他固然是对妻子讲，我想对弟兄也是一样啊。不要以外面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说，这些外面的东西不一定就真的是不好了哈。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包括像以西结书十六章，还有整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说，包括神的圣殿、会幕、圣所、至圣所。大祭司的衣服，甚至神给我们住的地方美丽金碧辉煌，这不是罪恶。各位，这真的不是罪恶。神造的世界这么美丽，那神希望我们美丽在各样的事上美好，这个绝对不是罪恶啊。不过这里还有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都有讲到说啊，我们的装饰不应该是这些。那也就是说哈，那个装饰哈，就是其实应该是人如其事吧，就是那个装饰的东西，就是你能够代表你自己。哎，其实这个好像也是真的哈。我们说，通常说一个男人，说一个女人了，现在男人也差不多。哎，你看她的穿着，你看她打扮，你知道她是一个正经的女人还是不正经的女人，有品位的还是没品位的，或者是好像可以从她装饰里看到她的个性哈。甚至好像其实常常就是刚好相反，一个人一天到晚以名牌为装饰，我们会常常会说其实这个人很庸俗。而一个人他不是那么注重装饰，哎，可能因为他对自己很有自信，他里面很有料，他不需要那些东西。那我不晓得哈，就是在圣经里面装饰可以是一个好字，甚至像以弗所书说披上基督，基督好像是一个装饰，但是那个装饰恰恰好就不是一个外在的打扮。披上基督的意思是任何一个时候都看到你就像基督一样，所以那就不是在刚好不是在讲外在的，是在讲里面的了，从里面做的。犹太人保罗也说是从里面做才是真的，基督徒也是，长老、牧师什么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外面有个什么受洗证书，或者是你是会有证书，那都是外面。甚至你手上有个几克拉的钻戒，也一点都不表示你们的婚姻像钻石那么亮丽或者坚固，那都是外在的。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坏。我再一次说，上帝的把整个世界和我们装饰都很好，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人太看重这些，以至于甚至舍本逐末，离里面的东西更重要没有看重。所以他说里面的啊，你的灵魂、你的心啊，耶稣也讲里面才能污秽人，里面也才真的能叫人圣洁哈。那我们就求主让这个经文不是只有对姐妹啊，对弟兄都是一样。那装饰也不是只是衣服而已，还有包括你有没有博士学位啊，你是不是按牧啊，你穿的是不是牧师的道袍啊，这些我们都不轻看这些了，但是我们希望更重看里面，因为这在神面前才是宝贵的，跟上面讲的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是美好的。我们常常遗憾就是我们不以神为宝贵的为宝贵，甚至我们轻看藐视神所宝贵的，我们不以神为可喜爱的为可喜爱的，我们以神可怒的为可喜爱，这都是罪恶哈。 下面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古时呢，我想就是以前的妇人了啊，就是所有在圣经里面或者是这个读者可以知道的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嗯，我想仰赖神其实也就是在提醒这些妇人跟你这些小女子一样也很难呐、啊，没有东西可以仰赖啊，嫁到其他的地方了，一切的环境都很不好，就仰赖神吧。那我们想可能路德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想以斯帖恐怕也是这样的例子，虽然她贵为皇后，但是她的丈夫可真坏，那也真是危险，随时不仅她还有整个犹太人都有被屠杀的危险。仰赖就是他们是一个榜样，或者说像希伯来书说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安慰。你不是特别艰难的，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是客旅，我们仰望神。那圣洁的妇人我想一个最主要的还是她是信靠神的，她的独特在于她信靠神，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她的品心，她的贞洁，她对丈夫，也可能她在圣洁的时候顺从的时候有道德的时候有贞洁的时候，她的丈夫还是一个极其不讲道理的人，像亚比该的丈夫拿巴一样你就继续仰赖主吧。然后仰赖了到最后，你的特质、你的装饰、你的一切就是一种从里面有的这个温柔安静顺服啊，这个长久存着温柔安静的心哈。各位注意那个第四节的长久，五分钟的温柔那不叫温柔，五分钟温柔之后就暴躁起来，五分钟之后就聒噪起来哈，那都不叫，这是长久的。我们讲过很多这个恒心哈，实在好难啊，叫我们美善不是太难，但就是五分钟热度哈，长久不断的，甚至这个等于已经贴在你身上变成一个装饰了哈，就是变成一个特质，变成一个记号了。好，这些都不太难解释，第六节好难解释，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好像又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包括在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包括加拉太书讲到夏甲和撒拉的时候，好像也有同样情形，好像隐喻失意啊，就是不跟原来的情形一样了。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先讲这个。各位，你们的印象撒拉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哈，我们印象最多就是她老年生子啊。其实不止这个，她非常漂亮，她的漂亮大概也被她脾气掩盖了。她漂亮，我常常讲就是，她到89岁怀孕的时候，还有人想把她抢来做老婆，所以你可见得她真是够漂亮啊。但也许也因为她就是非常漂亮，所以她脾气也就非常。看起来非常不好。那个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吗？各位我看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只有一件事情，就听亚伯拉罕说我们一起来说谎欺骗，就这一件事。这个有过两次的例子，一次的说明就是亚伯拉罕后来跟亚比米勒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了我们在外面流浪，这些人都不认识神，很坏的那我们要保全性命，就你我以兄妹相称。那好像在埃及和在腓力士地，撒拉都听从亚伯拉罕，所以撒拉的记录，听从的记录是听一个说谎的记录，应该不是很好。虽然我们也承认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撒拉因为这件事被神责备，甚至反而是被骗的人还被责备了，就是法老和亚比米勒哈。那这里面我想也就是神的怜悯了，他们的确在艰难的时候虽然是做错了，那么当地的人使他们这么惧怕的要使他们说谎，所以神也责备他们，就神在这件事上没有不道德。那么撒拉听从亚伯拉罕，但是这件事总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嘛。那撒拉还有什么事听从亚伯拉罕就还没看到了。亚伯拉罕一生对神的顺服跟随，包括献以撒，包括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撒拉给他什么帮助他。 相反的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从撒拉，两件事，一件事一定应该是很不好的，就是娶夏甲，这是撒拉的建议。当然撒拉这也不是什么妇德了，撒拉这是要争一口气，就是夏甲帮我生一个孩子啊。亚伯拉罕听了，在那件事里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说什么话。另外一件事就是撒拉要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很愁烦，这件事看起来也不道德，可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要听，都要听哦。就是好像这里的例子啊，这讲的好像不大一致哈。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撒拉听亚伯拉罕的事情，我想神还是怜悯他们。亚伯拉罕听撒拉的事，神一个是没有讲什么话，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说一定是怎么样。另外一件事呢，那的确是撒拉是出于小心眼要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可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赶出去对夏甲和以实玛利没有任何的不好，事实上他们分开来对夏甲和以实玛利都有很大的祝福，对他们两个分是有，是对双方都好的。那么而且让称为以撒才是你的后裔，那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所以亚伯拉罕听撒拉哈，我们也不要照字面来看，就是那个是上帝特别一个指示，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很普遍化。当然我们要说今天夫妻之间大家都是罪人，我们还是说没有人要绝对听，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也绝对有权柄发号施令，我们还是把主摆在右边。好，讲这些都还没有回答问题，就是撒拉什么地方听过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为主，那称亚伯拉罕为主也是一个不大光彩的事情，那是在创世纪第18章，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说，哎，撒拉明年要怀孕，结果撒拉就有点笑，我主已经老了，那这不是尊敬的意思，是我老公很老嘞，那个主好像是无能的主一样哈，就也不是很恭敬。那我们怎么解释这经文呢？我要再一次说，我们相信神的话，那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曲解，但是真尊重神的话。其实这里我就觉得要从整个他们一生在一起来看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亚伯拉罕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撒拉有太多的美德，但是不是有一个极大的美德吗？他一直的确是跟着他，到哪里他就去哪里，那不是第21节讲的跟随他的脚中行吗？他也许是一个悍妇，他也许很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他还是跟下去了。有的人就是口头上会说，但是行动上是零，口头上的英雄，行动上的侏儒。那么撒拉呢，怎么样都还是跟着亚伯拉罕，这里面有好多的艰难，好多的不容易。各位，一个做丈夫的得到妻子的支持，尤其在长期好像倒霉的情形，亚伯拉罕长期跟随神，但是好像你要说他神的应许了有多少实现了，我们就是说嘛，好像都不大明显，那个地也没有给他，那么人呢始终也不多，财富有一些，但是又好多的艰难，对不对？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撒拉说一句话，你信的这神到底灵不灵啊？就是最起码最起码亚伯拉罕在跟随的时候，我们看撒拉哈，是一直在跟着他的。我想我这样不曲解的讲，应该是这是撒拉很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这些榜样自己都有很多缺点。各位，如果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无缺点的，我们跟随效法起来就很难了。我们看，哦，这些人是这样，哦，原来以撒拉那么暴躁的人居然也可以这么好，那我也可以嘛。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个行善，这个你们当然我们也说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还是指基督徒的妻子啊，不做基督徒的妻子啊，就是这个妻子是基督徒，她丈夫可能不是基督徒，她可能会受很多的苦。 哎，我就想到两个对比，谁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不是血统肉身的，像以斯玛利就不是，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那谁是他老婆的女儿呢？就是跟他老婆一样有行善的，有行善的。那这不岂不也是很好的一个配合吗？我们当然说亚伯拉罕有信心，也有行为，也有善良的行为。我们说撒拉有行善，当然也有信心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说哈，撒拉的行善啊，好像他这一生你也没看他周济什么人，除了接待那三个耶和华的使者以外哈，辛苦一点，别好没看到什么，甚至好像他的福德还不大够了。但是我们从昨天所讲的就是，撒拉这一生，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少他或亚伯拉罕犯多少错误，他是听从，他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行，而且是虽然他是很可以说跋扈啊蛮横，但是这种顺服是好的。这我想就是那个行善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撒拉也是一样，你也不要想撒拉日子那么好过。真的也是很不好过啊，跟着这一个丈夫这样跑流荡。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